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七节，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新约，在和本圣经的新约第九十六页，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在和本圣经的新约第九十六页，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就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杨牧师请。
各位早。在过去一个礼拜，天气是转变得很特别，有非常晴朗太阳满地普照的天，也突然间能够来大雪纷飞，好像我们都要在冬天再过很久的日子。但是感谢主，早上起来看见太阳高照，我就为这事情特别感谢主可是我们的敬拜还有很多空位，是不是？我希望主能够在这个教会能够完成他的心意，不单叫我们能够照常的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主，我们也能够学习到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爱人如己也是神给我们律法里面重要的一点。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要爱人如己，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指出，大概你们都读过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说，要是我们不能够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的爱可能是虚伪的。因为爱是从看得见的弟兄开始，照理来讲，爱一个在远方的人，惦念他，遥望着能够见到他，是比较容易。但是爱那个整天给你麻烦的邻舍却不是简单。因此今天我们要从这个题目开始思想，请大家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思虑能够增加我们的寿命，但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能够走在主你的旨意当中。愿主你叫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命令里面，在他的吩咐当中能够看出你的心意，走在你的旨意里面。 愿你保守，让今天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祈求祷告奉主圣名，阿们。这个是一个很难题，谁是我的邻舍？我们讲完四次什么叫做神的爱之后，今天我们要开始思想爱里面有四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很可能你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路加福音的25章，当然这个故事不是单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第10章里面，而 也在马可第12章，也在马太福音19章出现过。我选择路加福音第10章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人性化一点，比较接近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人是一个虽然是无名氏，却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年纪轻轻，有权有势也有地位。这个人我相信他一讲话，整个华尔街都要听的人。这个是一个不可可以轻看的人。少年得志，一个山友的先生。什么叫山友？有权有钱也有势的人。但是他常来到耶稣面前问的这一个问题，耶稣告诉他，他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那个人要显明他很有道理，他就说，谁是我的邻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耶稣的教导，假如我们要教主日学的人，应当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可以学出许多很奇妙的很特别的这个教学的方法。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就告诉他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懂得这个故事，你也不需要再重复，但是我们就知道耶稣指责的不是只是祭司宗教家，不只是立位学术家或者是这个律法家，而是指责所有在他面前没有彼此相爱的人。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指出来这个人类里面分成的主要，在主的家里面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叫做主流派，一个是叫做非主流派，一个是高档派，一个是低档派，一个是一个在 教会里面有分量的人，有一批是没有分量的人。但是耶稣说，是那个没有分量的人，是负面的这个非主流派，代表了神要施行的慈爱。这个也很特别，耶稣用耶利哥城，用耶路撒冷城来做的背景，他故事的背景。因为那个时代讲撒玛利亚是代表一个非主流派，讲撒玛利亚是一个不被人看清的、看重的、被人看清的一个族类。所以当耶稣回答他的问题里面，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很可能你们这些主流的人没有执行爱心的工作，没有行出爱心的行为。所以少年官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反问他，谁是你的邻舍？在三个人当中你选一个嘛，是不是律法师？是不是祭司？是不是立位人？他说他看出来是那个非主流派，是那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 动了慈心。慈爱是父神的心，慈爱是神差遣耶稣来的目的，慈爱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救恩，得着恩典，我们刚才唱的是恩典最主要的理由。但是他还是不太知道谁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请问你的解释是哪一个？谁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晓得你在主日学课上课的时候有没有思想到这个题目，这个问题，到底谁是撒玛利亚人？平常我们就说我们应当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所以你跟我是撒玛利亚人吗？很可能不是。撒玛利亚人应当是谁呢？应当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为他是被藐视的，他是被轻看的，他是被撇弃的，他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下说是不被人所看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各位，当你想到耶稣这个预言被先知以赛亚在53章这个预言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所讲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完全就是他，不被尊重的人，被人藐视的人，而且常经忧患，他常被人藐视，是耶稣一生所走的道路，为着是要拯救一些人，为着要去深入到人间，了解到我们的痛苦。因此耶稣在他教导的里面，他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仇敌，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要爱仇敌。从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耶稣就很肯定的回到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爱仇敌。因为神的爱里面是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爱那些不会回报的人，或者甚至不能回报的人。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显明了，还在我们困苦流离当中，我们被爱，我们蒙爱。甚至乎耶稣在圣经里面很早，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不被他自己的兄弟所重视，他们不相信他，不接受他。虽然主耶稣没有立刻解开，没有公开他的身份，因为他是屡次讲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的弟兄，他自己家里的人并不接受他，并不爱他，并不相信他。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特别提出你要爱你的仇敌。很显然的，耶稣讲的仇敌我们要重新来思想，仇敌有两种，对不对？有一种是不能爱的，像魔鬼，像这个遍地游行要找寻找吞吃你的人，这个是魔鬼，不能爱。但是有另外一种，虽然他对你对不起，但是你需要爱他，因为这种是你的仇敌。这个教导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重复两次，路加福音第六章重复两次。所以谁是我的邻舍呢？很可能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36节耶稣所讲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看出了没有？ 耶稣讲他是撒玛利亚人，因为他能够爱自己家里的人。你说这个道理谁都会知道，我们当然爱我们的小宝宝，爱我们可爱的小朋友，爱我们的另外一半。但是事实上，十个婚姻，现在今天有五个婚姻是在离婚庭上解决。很显然的，婚姻里面的问题是非常产生的非常普遍。有一些是忍弱，看着儿女的情面还在婚姻当中，但是对自己的配偶并不像当年恋爱的时候那么甜蜜那么可爱，只是忍着来居住在一起。说当耶稣说你爱你的仇敌就是爱你家里的人的时候，值得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因为这个教会是一个三头马的一个教会，当这个教会是三头马的时候，有英语堂有粤语堂，你能彼此相爱吗？你在什么地方展示到你爱英语堂？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展示到你爱粤语堂？我同时也要问英语堂，你在什么事情上爱国语堂？在什么事情上爱粤语堂？我也在粤语要问同样的问题，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展示了你爱国语堂？在什么事情上你爱了英语堂？爱自己家里的人是一个非常扎实的问题，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能够实行，而我们反而忘记了这是神叫我们要爱，爱我们的仇敌，爱我们家里的人。因为爱，真的爱是不加害给别人的，罗马十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没有爱，保罗说我们就算不得什么，在格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神的爱就在我们身上显明了，罗马第五章第十节，对不对？所以要在能够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我们就要格外的额外的要施行一些爱心的行动，这才是一个接受神的爱的人应当有的回应。愿主保守我们，因为保罗懂得这个心意。保罗怎么懂得呢？当他讲到弟兄们，我一生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对，只有几个人知道，十几章，十二章，第几节？第一到第二节，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在十二章同一章圣经的二十节里面，保罗他讲什么？你的仇敌要是饿了，就给他什么吃；要渴了，就给他什么喝。你要是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种的爱，以爱来感化你的仇敌。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小的家庭，或者在大的家庭里面，我们实在需要被这一节圣经再一次提醒。你要是这样行，不是这样想，不是这样祷告，当然要想也要祷告才能行，对不对？但是只是祷告，只是想，只是讲而不做出来，没有用。有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就说出来我们在想什么。有些人彼此相见的时候，就只是看见后面那个人，就看不到前面那个。有些人看的时候呢，就看到左边那个，就看不到右边那个。 因为他们有爱的选择。为什么不选择这个要选择那一个呢？因为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在选择的时候已经表明了，我不爱你，我爱他。愿主保守，让我们有爱心的行动。当你的仇敌，你不喜欢的人，一个得罪你的人，他饿了你给他吃，他喝了你给他喝，你要是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不要故意的看不见他。因此这一段圣经向我有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因为我很多时候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无意之中接受了很多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后现代主义很不着重尊重别人，不尊重历史，不尊重结构。因为后现代主义主要就是解构，要解除，要解放，要解开。但是在爱里面，我们反要尊重别的人。要是我们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软弱的人，他的软弱把它遮盖着，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的罪过。因为尊重的时候，我们就接纳他，把他当作我们家里面的一个部分。因为尊重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放下我当有的权柄，我可以有的把柄，我们把它交给主。因为除了主可以应付这个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当你尊重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不是天使，我也不是天使，因为你跟我身上都带着亚当的影子。特别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天使。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过着一个能够尊重别人的生活。这几天我为着在3月20号在香港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心中在一直在挂念。什么事情？就是一位非常尊重华人的一个家族，他们当中的一位重要的人物戴绍珍牧师离开世界，79岁。这一位非常温和，非常尊重华人，非常尊重他们家族的人离开了世界。他提醒了我，要是实行主的爱，就要尊重他所爱的人。因此他说，我盼望我死在中国。他大可以回来美国，他大可以到英国去居住，但是他要居住在中国的土地，要死在中国。神就尊重了他，他3年的癌症之后他过去。因此为主的名，求主叫我们学习耶稣所讲的，你就这样行吧，要成为撒玛利亚人。求主叫我们能够尊重别人。尊重别人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放下我们的成见。成见的意思就是已经成功的意见，或者是成就的看见。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不谦卑的表示。放下成见叫什么？就是乐意去支持你的家人，乐意的为他做拉拉队，乐意的帮助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没有爱心的，其实就是不真的认识神。不要说我信主20年了，不要说我信主了50年了， 但是要是你没有爱心的行动，就是没有真实认识神。因为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爱里面就是认识神的人。各位弟兄姐妹，要是我们真是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不会老把自己当作是高峰最高的。不错，我们的职业上可能是一个真实高峰，我很稀奇美德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事业上面的成就，但是当时你要老是把自己当作高峰的话，你就会有一种问题产生，就常常觉得怀才不遇，你有怀才不遇的痛苦。那你倒不如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山谷，你知道山谷有什么好处吗？你能够接受阳光，接受的雨露降下来的好处。太多时候我们老把自己当作最高的高峰，可能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没有人能够爬上去，只有我才能够到那个顶点。让主叫你跟我不但是放下我们的成见，能够乐意支持别人，也能够谦卑的承认我也不过是一个罪人。不但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当我承认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的时候，我就肯勇敢的负起我在神面前所接受的恩典的那个责任起来。我愿意负起责任。为什么责任很难负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愿意负起责任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不愿意补救我们所不能补救的，我不愿意改正我所不能改正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的生命会产生一些波纹，影响到后代。因此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使用你的权力，谦卑乃是让你神的能力透过你能够施展出去。所以英文来讲是这样子讲的， Humility is not denying the power you have， 不是否定你自己的能力， but relieving the power that comes through you， 透过你可以得着的， not from you， 不是因为你有这个权，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能，乃是因为神在你身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因此谁是你的邻舍？是你的仇敌吗？很显然的，你要是能够向你的仇敌施爱的话，那你就知道谁是你的邻舍。你的家人吗？很可能就是你需要施爱的对象。谁是你的邻舍？可能就是使你头痛的人，使你心痛的人，使你要以主的爱去爱他的人，才能够摆平你与主的关系的人。所以不要以为我是请大家要接受撒旦，绝对不要接受撒旦，而反要爱你自己的家人。当年在旧金山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买了一个房子，他觉得还不错，虽然也不便宜，但是买了之后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执事跟兄弟呢，到他家一同为着献房子来祷告。一去他家的时候我就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他的后院跟另外一个黑色的房子接触在一起。我说林弟兄啊，你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吗？他说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是白房子，他的是黑房子。我说那个是撒旦会的头啊， Tony LaVey 的房子。他说哦，那有一点可怕。但是他立刻转过来，这位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位弟兄，他说邪不胜正，我才不怕他。但是问题来了，因为那个 Tony LaVey 呢，他有的是拜撒旦拜狮子的一个行为，所以他的地炉里面养着一头大狮子，晚上呢喜欢呜就叫起来，他说那个声音是非常恐怖的，而且是深夜的时候呜来一下，他心都给他弄寒了。那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办，他说为他祷告了。他说邪不胜正，他还是有这样信心。果然神就在不久就让这个 Tony LaVey 遭遇到他自己的困难。什么困难？他本来把这个狮子是圈在他的basement 的这个自来水管上。当然狮子我不晓得是四五百磅还是五六百磅，那他只要一不高兴的时候一扯，水管就破了，那整个地炉就是变成个水池，而且流出来，那这个问题可大了。他通理老贝不在家，没有人在家，那救火员来了，当然清理这个问题，把这个狮子也带去动物园。从此呢，通理老贝跟他的门人，他们就要每个好像是每个礼拜吧，每个礼拜天就整群人去动物园去拜狮子去。他就除去了这个问题。今天为止，当然林弟兄也到了天家，但是通灵老贝那个黑房子现在变了颜色，因为他也卖掉那个房子。各位，我们不能够爱这个狮子这个仇敌，不能够卖撒旦，但是我们可以爱我们不能接受的家人。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尊严，拿起神的命令，我们就可以破解不容易破解的结，我们就可以把一个疯狂的循环把它终止。因为最近我念了看了这一本英文的书，上个礼拜我发现原来已经有人把它翻成中文了。这本书是叫做原文是叫做 Love and Respect， 但是翻译的人从台湾翻的是叫做女人要爱男人要尊重。我希望我们有些家庭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因为它相当特别。他说我们经常在不爱不尊重产生冲突从于很多问题的问题里面打滚，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在这循环做，不爱就不尊重，不尊重就不爱，不再爱男人就不爱女人，女人也不爱男人。圣经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妻子你要尊重你的丈夫，但是因为没有爱，没有顺服的爱就没有尊重，没有顺服的尊重就没有顺服的爱。因此弟兄姐妹，很可能我们也要在这方面要求主叫我们破解这个不容易破解的古怪的循环，疯狂的循环，要产生一个很可爱的回应，要彼此相爱，照样我们在学习相爱里面，从这个尊重，彼此尊重开始，因为我们都是神宝贝的造物。神既然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洗净买赎了我们，他也没有按着你跟我的罪过来对待我们， 我们也不应当要照着对方不可告人的罪过来彼此相待。愿主保守你，也保守我，让今天我们这一个讲道的结束不只是牧师做讲道结束的祷告，而是让这一个成为你跟我，我们大家一起献上的祷告。愿主叫你跟我能够透过这个祷告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献上。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同时同声一起把我们的家，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大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奉献在神的面前，让这个教会里面从爱主到爱人，从彼此尊重到彼此相爱，让这一个爱的大圆圈在我们当中，这个爱的轮子在我们当中再一次滚动起来，不要让这个 crazy circle 这个坏的轮子在我们当中破坏我们在主里面爱的关系。请我们一同开声一同祷告好不好？主，我们一同祷告。哦，主啊，愿你听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主啊，我们有的时候声音没有外面来的大，但是主，你叫我们从心里能够说，主，我们不单是接受你的爱，我们也要彼此相爱。哦，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叫我们能放下我们的自我，能够尊重我们所不能够看重的人。哦，因为主，你也是被藐视不被重看的一个人。但是主，你叫我们要像撒玛利亚人能够彼此相爱。主啊，听我们的声音，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在心里面祷告，哦，主啊，教导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在爱里没有惧怕。愿你打开我们当中的死结，创造一个新的喜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